下面是正道的时间，我们很高兴刘明辉牧师有来到我们中间。师母开车开四个多小时，前段时间两天我们有三堂的培灵会，今天是最后一次的一个正道啊。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刘明辉牧师。
就是平安。我们这几天花了一些的时间，我们把希伯来书的大纲我们走了一下，那么我用一点点时间复习一下，因为有一些人大概没有来。我是讲了一件事情，我说希伯来书本身并不难，你们记不记得？它不难的啊。希伯来书主要是讲到希伯来的救恩，那么希伯来救恩观呢，跟我们一般人救恩观是有点不太一样。假如我们要看我们这些外邦人的救恩观，你要从罗马书来看。所以罗马书本身也不难，罗马书的救恩只是跟你想象的救恩不太一样。我们一般人所认为的救恩就是信耶稣上天堂，我们称它叫做救恩。但是上帝的心意不是信耶稣上天堂，上帝的心意是说，你们信耶稣的时候，你们不是靠行为称义，你们是靠着在神面前因信称义，不是因为你的行为的好坏，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把救恩就停在那里，我既然信了耶稣，我因信称义了，我的有了永生，那么我就过自己的生活。圣经说不是，他说你有了因信称义以后，在罗马书告诉我们，从第六章第一节开始到第八章十四节十五节或者到十七节都可以，在那圣经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因信称义了以后，他要靠着圣灵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所以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说你要向罪死，第七章说你要向律法死，第八章说你要靠圣灵得生。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呢，有点像以弗所书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所说的，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有人读圣经就读到这里为止，但事实上后面讲说，你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你们行善。所以基督徒的一个结果是，我们靠圣灵得生了以后，靠耶稣基督宝血被称为义了以后，我们后面还有一个是，你用行为见证出你的信仰是从神来的，所以那就是成圣。但成圣的结果呢，一定有人在成圣的过程当中为我们的主舍下了很多东西，与主一同受苦。所以圣经就接着说，凡是与主一同受苦的，一定会和他一同得荣耀。那这个就是得荣，我们救赎不但是过去式、现在式，还是将来式。将来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神耶稣就再来的时候审判我们的工作，然后奖赏我们，好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所说的，不是每一位基督徒都与基督一同作王，有些人会仅仅得救而已，虽然得救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但是希伯来人的救恩论就不太一样。希伯来救恩论呢，你可以从创世纪里面人犯罪以后所失去的东西来思考。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他们失去了什么呢？他们失去了伊甸园。在伊甸园当中，他们本来应该是神所委托管理世界的、有君王权的人，我们称他叫做万物之灵，我们是应该这样子。但是人犯罪以后就失去了乐园，不但失去了乐园，神还给他们一个惩罚或是一个咒诅。他说，他给亚当讲说，以从现在开始以后，你们要汗流满面方得糊口，地要给你伸出蒺藜，在那地方地不再给你效劳，地要受咒诅。女人呢，本来我给你们的祝福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但现在呢，你生产上要多受苦楚，这人没有安息了。那更可怕的是，他们在那段时间被赶离开了伊甸园，跟神的面分开来了，到神面前那条路已经关闭了，这是他们所失去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在那个地方告诉他们几件重要的事情。 他说与神的路打通了，靠谁呢？靠耶稣基督，看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没有得到安息，就算约书亚也没有把我们带进安息的里面，但有另外一个安息日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安息日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他要我们与神和好，在不在上帝震怒的底下，叫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所劳碌的可以再重新可以得我们所该得的。那么在神的国度里面，圣经就说那一日，以色列人说那一日他们要坐在这里葡萄树下享受他们所栽种的，这是他们所享受的安息。而且更重要一件事情，在他们观念里面，将来弥赛亚的国度会来到，神会掌权在那个国度当中，那个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掌管，而是交给暂时以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基督掌管，就是他的救恩的观念。所以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从第一章开始读你就会读到第一章一直往下读的时候，到第二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耶稣基督把我们带进荣耀的国度里面。到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摩西跟约书亚没有把我们带进安息，但有耶稣基督将把我们带进安息。从第五章一直开始到第十章十九节十八节或是到二十节都可以，他告诉我们说上帝给我们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因为耶稣基督乃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了祭司。那么他为我们进入至圣所，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他在里面做一个救恩的解释，看这个救恩其实跟保罗讲救恩是一样的，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进入至圣所，也使我们到至圣所的路开了，就是因信称义，我们不再靠行为，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耶稣基督带我们进入安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成圣，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今天不在上帝震怒的底下。我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啊？所以他也同时告诉我们说，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国度要降临，那么也就是说神的国临到，也就是得荣耀的日子。所以这些都是一致性的，只是他在不同角度上来讲。但因为我们不晓得希伯来人的历史的背景，他们的思想的方式，所以我们经常会搞混，我们会把我们东西直接带到一个公式里面，说这个就讲我们，实际上他的思想跟我们不太一样啊，他们有不同的怎么样文化的背景思想方式。所以希伯来书作者针对这个希伯来人讲希伯来人的话，我这样没讲清楚，假如你这几天有听大概清楚，假如你今天第一次听呢，哎，有个基础也很好啊。但是这里面讲到一个重要的东西，他说好，耶稣基督假如是我们的大祭司，那我们基督徒算是什么呢？这次是我们要讲的信息哈。祭司的职分，我们现在来看这两张图，你有办法把它接起来吗？一边是你就现在基督徒有没有，一边是古代的那个祭司，你觉得这两张图有没有办法连接？你想一想，你敢相信你就是右边那一个吗？啊，你大概不敢相信，但是这圣经是这样说，你是右边那一个。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经节哈，在过去的历史里面，神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六节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这样说，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那上帝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做这样一个国度呢？是不是只特别关爱以色列人呢？不是，上帝拣选以色列人，按照以赛亚书说是要做外邦人的光，以他们做个拯救的开始，至终要使全世界人归在他的救恩的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创世纪第十二章他给亚伯拉罕讲说万国要因你蒙福，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十八节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蒙福。虽然起头是用亚伯拉罕，起头是用以色列这个国度，但神的心意在整个全世界，包括我们中国人在里面。 这是神上帝的救恩的计划。所以他为什么给他讲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呢？因为祭司的职分就是把一个有罪的人借着祭礼来到上帝面前与神和好的一个动作。所以他所讲说，我拣选你们做祭司的国度，目的做什么呢？要借着你们把全世界人全部重新带回到我的怀中。这过去的，但是以色列人失败了。以色列人他们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只有他们是得救的，所以他们认为外邦人都是不能得救的。你知道他们的观念，圣经有很清楚的讲说，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是别的外邦人都不可能得救的。只要你跟外邦人来往，那几乎就是一个大错特错。这是他们的一个看法。所以我们就看见，保罗跟巴拿巴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跟他们讲的这些话。他说，福音本来是先传给犹太人的，但你们既然拒绝了，我们就到怎么样？我们就到外邦人那里去了。因为神也拣选外邦人，所以我们称保罗叫做外邦的使徒，有没有？我们称他说他叫外邦的使徒。但是圣经彼得也讲得很清楚，在彼得前书的2:9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不是？是属神的子民，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你们是指谁？你们是指谁呢？是指犹太人，还是指所有的基督徒？是所有的基督徒。所以按照这个定义的里面，请问你是不是祭司？是还是不是？你是祭司的，你是祭司。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才会讲出基督徒的祭司的职分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懂我们是祭司，而且这东西不是暂时性的。为什么呢？因为将来里面启示录5:9-10他说，上帝呢从各族各方各国人中买的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这讲说上帝从各国怎么样，各族各民。所以这个东西不是现在暂时性的，是将来在启示的时候还是在继续的。所以你的祭司的职分会不会消失啊？没有消失嘛？这已经在5讲，19又讲了，20就讲了一次。20讲什么呢？起初20讲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有没有？又讲又做祭司，所以我们的祭司的职分就是你的职分。你是基督徒，但是你又是什么？你又是祭司。所以假如一个基督徒今天在世上，为什么基督徒的生命一直没有过得很好？因为我们不了解祭司的职分是什么。我们以为那是个历史，现在我就是个平信徒。我一直告诉弟兄姊妹，圣经没有平信徒这个东西，有的话我请你吃饭，我到现在没有请过人家吃饭，因为这是违反真理的东西。哪有什么这个平信徒跟那个神职人员之分？世上没有。我讲这句话，我也是一个牧师的身份讲的。我做牧师是因为恩赐不同，神拣选我做而已。牧师的意思就是牧羊群羊，其他我们恩赐不太一样。你像你们唱歌那么好听，我可能就唱不了那么好听啊，对不对？可能我一开口，上帝说啊，先不要唱，当纯真唱啊，对不对？可能就这样子而已嘛。我一开始上台一弹那个琴，他不，那顾老师弹过来，你不要弹，你好好听哈，我就感觉就不错了哈，可能就这个样子。我们恩赐不同，你明白我意思吗？但是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希望我把这个观念跟你们分享，所以我们必须明白祭司的职分为什么影响了神的国度。因为现在的平信徒都被洗脑到个地步，我们是平信徒，那平信徒里面再分等级哦，他们是长职，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更平信徒哈，所以平信徒全都躺了，那么就倒霉的去拿棒去打，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个篮球场，有没有？前面那打球的人累得要命了，旁边的人鼓掌鼓得要命，哎，没事干哈。我们其实观念不对，其实是我们是全民皆兵，每个人用他不同的岗位来打这场战争，来服侍神。 这才是正确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有什么样？我们有祭司的职分。我今天就想花一点时间跟你们谈这个祭司的职分。我们还是回来看希伯来书，因为我这个还是没有离开希伯来书。啊，第九章第一节，啊，第九章第一节。好，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个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圣玛纳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敬拜的礼，有没有？那么我们这群祭司应该常常进去哪里？头一层的帐幕啊，行敬拜的礼。我把这个东西给你们看一下，这是会幕，这就是那个圣所的一个组成。那么在最外面的，这个叫做祭坛，这个叫做洗濯盆。这里面呢，这里面就有陈设饼，有灯台，有香炉。在这里面这个部分呢，这个叫至圣所，这个是你不能进去，我也不能进去的，就大祭司一年一度可以进去，那个叫至圣所。好，可能还看不清楚，我再另外一张图给你们看哈，平面图啊，这个叫做什么？祭坛，这叫洗濯盆。你每一天在这里献完祭，洗一洗，进去里面点香、点灯，每一个安息日换陈设饼。这个部分是你不能进去的，因为这部分就大祭司能进去。按照属灵意义，就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祭司进去了。可他一次进去，把这个幔子给拆了。把这幔子给拆了，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进去，这是历史上的事情哈。好，我们等一下才会把这一部分再讲得更清楚。我再看一张图好了，好不好？好 ，OK， 这个你看看这一张图啊，这个是什么样？祭坛，这是什么样？洗濯盆，这个就是金香，香坛，金香炉，这就是施恩座。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东西南哈，这个地方就是金灯台，右边是什么样？陈设饼。也就是说，祭司每天做的事情是一二三四五，不是四，每个安息日要做一个，就这个。但是每年一次呢，大祭司可以进到这个地方为自己赎罪，为百姓赎罪。只要还没有看清楚，再看一下哈。Oops。这次是我们把它打开来看，这就是献燔祭，他们把肉献在上面哈，然后把灰除掉，每天都是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啊。这是叫洗濯盆啊，进去圣所里面，你要洗干净才能进去。好，这个就是他们进去里面做的。他第一个先做什么？这个要先点香啊。那这个叫做幔子，这个幔子是他们不能进去的。我们每天在圣所里面实行敬拜之礼，然后他们点灯，他们每安息日在这里做什么？陈设饼。那么这是我们祭司的，我们这群祭司的职分啊，祭司的职分。好，我们把它换回来，把这些都看完了，对不对？我们来做一些属灵的解释哈。OK， Oops。好，我们是祭司，那么请问祭司的职任是什么？马拉基书告诉我们了，马拉基书告诉我们祭司的职分是什么？ Oops， 他说我与马拉基书二章五节到七节，他说我与门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所以我神跟我们这群祭司呢所立的约是生命跟平安的约。那什么叫做生命的约呢？什么叫生命的约呢？它是叫我们懂得什么呢？利未记十章八节到十节就告诉了， 亚伦说你的子孙要注意做这件事情。那这什么时候讲的呢？因为亚伦他有两个儿子拿达亚比父被案例成为就是怎么样成为祭祀那一天就死了，因为他们献上燔火被神击杀了。那么神就再次警告他们，他们被击杀因为他们献上燔火没有按照我所吩咐的去行，所以我要在亲近我人当中显为圣。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哈，我们这群牧师亲近主的人都是把脑袋挂在脖子上随时准备，非常非常危险的，你们明白意思吗？这是非常危险，因为我们越靠近神的圣洁我们怎么样越危险。这就是我为什么非常小心的原因。我知道这不是好玩的，这不是靠牧师这个行业啊来赚个钱过生活的啊，这个不是好玩的。这个所以我们教会好有好几个人读完神学哈，都说牧师我想做牧师啊，我想去当牧师。我说不要，我说这不是人干的，你千万不要。我说你要必须逃到一个地步，上帝要你他就会抓你，你千万不要自己来说我要做什么。我说你千万不要，你做牧师的以前你会到什么地步你知道你可以做牧师吗？你服侍人家喜欢，我告诉过你们什么叫恩赐，你们听过我讲恩赐？恩赐就是你这件事情你喜欢做，别人也喜欢你做，就是神选召你的，叫你很喜欢做，别人不要你做，你最好是不要做，因为那不是你的恩赐。你们明白在讲什么？你知道我当年怎么做牧师的吗？你要不要听一下？哎，我真的闲着没事干当牧师，我做的蛮好的嘛。我大学教书也教的蛮好，我在政府里面当环境科学家做的蛮好的，而且刚刚拿了州长奖专业成就奖，真是想不开啊，对不对？为什么会做的原因都不是我要做的。其实我当时候因为讲道有点恩赐，所以很多教会请我去讲道。普林斯顿教会，你们都知道普林斯顿教会嘛哈，当时候的民运分子的大本营啊，比较出名的，我们出的比较出名的两个人，这个叫袁志明，叫张伯利，袁志明都在我们家吃过饭的哈。啊，我们吃的现在当现在你们有什么评价我不管了哈，我是出名的哈，我没有说好跟坏嘛，对不对？你们听清楚哈，我是出名的啊。所以那时候我因为这个地方是个重镇，所以我就常去跟他服侍，所以他们要我讲道我也不会拒绝，因为这个地方若不抓住哈，大概神国，我是属于战略型的人物，我看的是属于战略的东西，我不是看战术的东西，所以我就去了。那么去的当中呢，就这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讲完道就有一个弟兄，那个弟兄是执事会主席，他头脑大概不太清楚的一个人，我忙着要回去教主日学，他跑来敲我的窗户，我说什么事情？他说刘教授，我们都好喜欢你，不知道大家都同意说是可以不可以请你来牧养我们？哎，我头脑也不清楚，我忙着回去，我觉得这个人烦得要命，我说好了，再说哈，也就没事了。好了，再说，有什么问题呢？结果两个礼拜以后，家里面来了许多的车子，我一看都是普林教会，我说教会他出了问题，因为没有牧师，所以我就把门打开让他们进来，他们笑眯眯跟我讲一句话，我们执事会全部通过，我们现在正式请你做我们的牧师。我说谁说的啊？那我没说。他说有说，我说没说。后来两个都就讲，后来大家头就摆来摆去，这个刘教授说没有，他说有，然后他说有，我说没有，他说几个礼拜前在我们教会讲到，我说是两个礼拜前在我们教会讲到，我敲你的窗户告诉你说你来牧养我，你说好了，哎呀，我说我是随便说的，他传道人怎么可以随便说？我知道我惨了，我就说没关系，我要走，我那个教会也不让我走，我以前服侍的那个教会那时候差不多1000个人了，我跟他开始服侍的时候120个人，所以那时候差1000个人了，我说教会不让我走，我底下的部门有70-80个人。他说我们知道，说你去交通，我们祷告。结果我到教会去讲的时候，我被出卖了，因为那我的弟兄跟我同心搭配，弟兄说你怎么那么糊涂？那我说你这说不行就好了。他说我们不行。我说你要怎么办呢？ 他说我们要祷告，他们那件事需要人，他们祷告两个月回来给我讲说，我们都讨论过了，借他们等他们找到牧师你再回来。哎，我说你这出卖我了，你说不行不好呢？他说也不行，神国事情不能这样决定，所以我就只好鸭子上架了，我就去了。我去了不久，他们就把聘牧委员会解散了。我知道我惨了，我知道我惨了，我就给他讲，我不会当你们的牧师的。他说我们不管，我们祷告。结果我们两个人就撑了七年，我七年没他们没拿牧师的薪水。你们知道我意思吗？我就我服侍，但是我服侍不是为了钱，所以他们就他说我不管，我们就给你。他们叫做 allowance， 你说 allowance 是什么意思吗？因为你开车要钱，你探访要钱，你压加油要钱，你是他说我们一个月好像给了我1000块，后来是几年以后加到七年以后加1500块，我已经忘了这个数字，反正这次但因为我也奉献嘛，所以我就不管他。到七年以后，教会增长了，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年受洗了70-80个人，少的时候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年少过30个的。所以你看我去了20几年洗了多少人，只是我们是大学城，所以一洗就怎么样就走哈，一洗就走啊，不洗不走，一洗就走了哈。所以到最后到了公元2000年吧，师母记得比较清楚，我比较不清楚，好像是公元2000年嘛。我记得2001次这2000年我拿了州长奖，州长的给我的专业成就奖了以后，我在想一件事情，那下一步呢？我已经到了一个事业的高峰了，有人给我肯定了。正在想当中，过了一个礼拜，参议员又给我个奖，还是专业成就奖。我知道神的心意到了，神的话语是说，神所要的是没有残疾的公牛。我就说，上帝，不要开玩笑，我从来不想当牧师的，因为这不是人干的，啊。但是我总要试试明白神的旨意，说我跟我太太问，跟我孩子问，跟教会问，有任何一个人反对，我就不是你的旨意。结果全部人都出卖我，包括我的太太现在坐在这里这一个全都出卖了。我就知道那不行了，我就说好，会众印证，会众有人反对我也不要，结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被拖进去了，到今天为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其实祭祀之分不是只有属于我，是属于你我们大家的。弟兄姊妹明白吗？所以我们后来就跟着就建堂啊。我们建堂的时候，建完堂，你知道我看过我们教堂，我们教堂蛮漂亮的。你们知道我们有25000尺，这个顶上去那个是36尺，主堂可以坐500个人，我们教堂蛮漂亮的，可是我们一毛钱也没欠的。神就带领我们一步步走到今天。现在我们已经分堂了，已经分了堂啊。保加利亚也有个教会，假如要勉强算到有3个哈，啊，一个是宣道来的，一个是职堂来的。那神恩待了我们，为什么我们可以往前走？因为我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就鼓励的弟兄姊妹一起起来服侍，千万不要把教会看成我是神职人员，你们是平信徒。我们教会没有这个观念。我在这里讲道的时候，你知道谁在讲道吗？我的弟兄正在那边讲道，讲台不是我的，是给有见证有恩赐的弟兄起来站的。他们有时候，我相信他们有时候会讲得比我更好，虽然我没有听过，我去听过一次，他们把我赶出来，因为台上那个讲道弟兄说，今天老师在这里我讲话都打结，我就只好出去了。所以以后我就不在那里，不在他们讲到我就不在了，我就到处跑了，因为我明白他们压力很大。但是我想告诉你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是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但是在君尊的祭司的里面，神给我们一个生命和平安的约。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第10章，第十章他有这样说哈，他说祭司应该做什么事情呢？第8节说，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里面有一点点意思，拿他亚比户可能按例那一天喝了庆功酒， 有可能，但是我们没有直接的圣经的根据。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的一切律例典章教训他们。所以一个是生命的约，一个是平安的约。什么叫平安呢？你把律例典章交给百姓的时候，百姓不会得罪神，那么他在神面前不在上帝的震怒底下，他就有平安。所以你要教导他们。但是我们比较难懂的是，你要把圣的、俗的、洁净不洁净分出来，那是怎么分呢？现在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对不对？我们怎么分出一个东西是圣的，一个东西是俗的呢？是不是做牧师是圣的，你们坐在天道你就叫俗呢？我在教会里面上班叫做圣的，你们在公司上班叫俗的呢？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跟你讲，不是这个样子。我现在举个例子，我这个叫做戒指，对不对？结婚戒指，在我身上叫做结婚戒指。当我把这个戒指奉献给上帝的时候，叫做圣戒。你明白意思吗？你们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圣跟俗之分是谁拥有，以拥有者为规范，不是以它的价值做规范。我现在没有讲清楚。比如说这架钢琴叫做圣琴，你懂我意思吗？你家的钢琴单位的比它更好，那叫俗琴。你们明白我意思吗？讲，但是你说我家的都是聚会用，哦，那我说那它也是圣琴，因为是归给神的嘛。所以以拥有的为主，所以这叫圣俗之分。所以不是因为那个东西的好跟坏，假如这东西的好跟坏，你怎么解释哥林多前书说哥林多 的人是圣徒呢？哥林多的人是圣徒，那我们是圣徒哦。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你们读过哥林多前书吧？哥林多里面又是什么娶后母的，又淫乱的一大堆，又吵得要命的，有没有？那假如是哥林多的教会这么乱呢？他们怎么可以叫做圣徒？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而是他们是属神的，所以被称为圣徒。弟兄姊妹，明白我这个意思？所以，假如你们上班，不管上什么班，你在沃尔玛，你卖房子 ，whatever， 你上班。你做工的时候说，我今天是一个 realtor， 但我借这机会传福音，这只是我的帐篷，帐篷你知道吗？保罗不是支帐篷吗？帐篷指他手工，他借帐篷跟他聊天。哎，你们到过教会 啊很苦啊，我跟你讲，信耶稣不苦啊，就并支哈，这叫圣工。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希望你们明白。所以这职业有不同，但是圣俗之分不在乎他是不是牧师，而在乎他的工作是为什么、为何而做。所以很多的牧师，他虽然是在教会服事，他还是俗的。你明白我意思吗？我是牧师，自己可以讲，你们不能讲 ，OK？ 我还是牧师，很多牧师就是靠这个吃饭。他学文不成，学见也不成。话说牧师没有 lay off 当牧师吧，哈。反正神学院很好读，对不对？神学院是很好读嘛，我是 straight A 的嘛，当然好读嘛。神学院东西很好读，你不读神学院，自己拿书看都会看得懂。但问题是你的心态服侍神的态度。假如你的心态服侍神的态度是为了个职业，为了个人世间的高低之分，那么你是俗的。但是有些人没有读过神学，比如说加尔文没有读过神学，对不对？你们晓得加尔文没读神学吗？你们不知道，我现在告诉你，加尔文没有读过神学，这样清楚吧？他说他学神学，神学院读，有没有读神学不决定你是不是神徒，是圣职人员，而是你的心决定你是不是圣职人员。这是圣俗之分。圣有另外一个意思，就被分别出来叫做圣。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开100号公路，对不对？来到你们教会，有一个人他开车回来路上经过100号公路的时候塞得不得了，出了车祸。他本来跟孩子都是6:30吃饭的，他回到家跟孩子玩一玩，现在他到了6:20给他太太打电话说 Honey， 我看6:30回不了，我看7:30、8:30都不一定回得了，前面有车祸，你们先吃吧。这个很平常的嘛，对不对？ 但你真的来不了，他说不行了，我想堵的，看来是咫尺天涯，哈，马上到了就到不了。那我们先吃哦，他说你们先吃，带孩子祷告就吃了。他就说好，所以他家就喊说爸爸没有办法来，赶回来说我们先吃饭了。孩子耶，已经三点半都饿到现在了，他们就跑来坐着，妈妈拿个盘子就开始煎菜，有没有？把菜煎好了以后，讲了一句话：这是给爸爸的，谁都不能动，有没有？这个叫做圣，你们懂意思吗？这叫做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这是给爸爸，这就是圣俗之分。一个东西属神的就称为圣，不属神叫俗。所以基督徒们，我们应该讲做 fellow priest， 我们同做祭司的人，应该明白你的事业、你的工程、你做任何的事情，你都明白。假如你是为神做的，说神这个职业是你给我的，我好好的保守，我不会荣耀你而行，我不会因为我自己的私利，为了升官，我就去离开你的道。我说你的事业是圣的，是圣洁，是属神的，这个清楚的意思吗？所以弟兄姊妹，你到底是圣的跟属的，就看你的心态。我圣跟属的，也看我跟神的关系，不是因为我的职位啊，绝对不是因为我的职位。所以保罗讲说，恐怕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保罗怎么可能被弃绝呢？因为他说，恐怕我所做的事情是为我自己，不是为了上帝。那你说洁净跟不洁净怎么分呢？你看利未记一读的时候，我们就很头痛，这是洁净的，这是不洁净的，所以就老是讨论一个问题，对不对？到底这个 catfish 能不能吃啊？有没有？啊，因为没鳞，可是肉又很好吃哈。啊，我先把这个观念跟你们讲清楚。一般的观念是这样子来讲，洁净跟不洁净的差别在哪里呢？只要一个东西，它是按照神起初创造的原意而生活，那个叫做洁净。比如说牛跟羊，神给动物的食物是你们要吃草，有没有？牛跟羊照样吃草，叫做洁净，所以献祭用牛跟羊献祭，这清楚的意思吗？什么叫不洁净呢？违反上帝的本意的，上帝从来不喜欢死亡，但是那个 catfish 啊，我不是叫你不要吃 catfish， 你要听得懂哈。很多那个没有鳞的，它就沉在湖底、水底的，他们吃死尸的，有没有？那个叫做不洁净，老虎也不洁净。老鹰更不洁净，对不对？所有那些都是不洁净的，但是按照神的原意吃的那个叫做洁净的。所以你要把一些什么是属神原意的，什么叫不是属神原意的，我们要试着把它分出来。但是很多事情洁净跟不洁净跟罪有没有关系？跟总体的罪有关系，跟个人罪没有关系。我这样你我这样把这个解释清楚哈。比如说女人生孩子是洁净的不洁净啊？哎，不洁净。你说我，因为人犯罪以后，女人生孩子受咒诅，有没有？受咒诅。所以按照利未记第十二章啊，我们念一下，有点不公平，我再解释哈。啊，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他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的污秽日子一样不洁净一样，第八天要给孩子行割礼。妇人在残血不洁之中要家居33天，她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圣所。她若生女孩就不洁净2个7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要在残血中不洁净中家居66天，有没有？哇哦！所以男孩子住月子33天，女孩子住月子66天。那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讲的原因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女人犯了罪以后，神在生产上咒诅他们，对不对？现在你生个女孩是几个女人？两个女人就是66天，你生男孩一个女人呢，就33天。那你说是很不公平，但是你知道这个跟罪没有关系，这是一个怎么样？神提醒我们说。比如说你们就问说，那为什么女人33天？我就有机会跟你们解释怎么样，因为我们当时犯罪离开了神，人生产多受苦楚是咒诅的结果。我当然不知道人在没有咒诅以前生孩子是不是跟下蛋一样很简单，我不太清楚，但是至少生产的苦楚我看过3次， 你们明白吗？我看过三次啊，我巴不得我替他伸，但我也不能替他伸哈，我只能伸手给他握，握到手都青了哈。但是我明白那个痛苦，你们明白一下，那这个痛苦是人犯罪结果，那个不洁净，神也是借着警告我们，所以洁净跟不洁净跟罪没有，是跟群体的罪有关系，不是跟你个人罪有关系，这个清楚吗？所以你们不会因为生孩子就下地狱，不会的啦。但是神一个警告，所以你要把这东西分出来，什么事情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什么是神的原意，什么是你把它转一转的，那转一转很多都是不洁净的。所以洁净不洁净呢，很多时候是我们跟上帝之间那种良心的一些原则。好，那么律例典章这我们懂了哈，我要因为有东西太多东西要讲了。好，我们现在先把这个，那么祭司职分对今日我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好，一个祭司，现在你都想到你是个祭司，对，你每天要做什么事情呢？一般我们认为祭司的职分就是说，哦，有人来，好像律师事务所一样哈，有人来有案件来了，我们就接管，对不对？啊，你怎么跟你太太吵架了？啊，这样子对不对？那你为什么想离婚？哦，接管，哎，不要吧哈，好像接管，但是不是这样子？祭司每天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献上燔祭。献燔祭有个特点是早上要献，怎么样？晚上要献，早晚都要献。出埃及记29:38-39。要献上一只公羊哈，早上要献，早上晚上要献，这是什么意思？讲到一个基督徒，你向神献身的时候，你是早上献，晚上献，你不能说我以前献过，从不收回。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每个早晨就新的，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新的意思不是说太阳又出来，我重新过生活，不是这个意思。每个早晨，我重新在神面前。怎么样表达主我对你的爱，献上燔祭。在圣经的燔祭有特别的，我今天不讲那个部分，以后我会再讲那个部分。燔祭就是什么呀？是清香的火祭，耶和华闻了会悦纳，神悦纳我们在神面前的摆上。主，我是为你而活，我把一切都献在你面前，我为你而活，这是神悦纳的。而且早上要献，还要怎么样？晚上要献。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献身不是我曾经在唐崇龙的一个大会里面我现身了，而不是的，是你每天早上在神面前调整你跟神的关系，晚上在神的面前洁净你今天在神面前有什么地方是不同时期的，早晚要献的一件事情。而且更重要一件事情是那个火不能熄灭，坛上的火啊，你不能说好今天事情献完了啊，明天早上把瓦斯炉打开蹦重新献，不是这样子。以前是用怎么炭火堆在里面，那个祭司守夜呢，要注意坛上的火是不能熄灭的。这代表什么呢？我们向着上帝的心，那个火热是不能熄灭的。所以罗马书12讲说，是要怎么样？心里常常火热，有没有？心里要常常火热。可是多少时候，我们对神的献身是仪式性的献身？主啊，我属你，属你，然后那个回到家里面心就凉了，有没有？那个火就熄了。为什么火会熄？你觉得那个祭坛上的火为什么会熄灭？你说我家的木头也熄了，有没有？灰太多了，灰啊，你知道那个烧的那个灰太多，你不清一清呢，火跟那个木头的接触少了以后它就熄了。你看那木头不是还有吗？火怎么没了？因为它一直烧一直烧，上面就有一层什么样？灰了以后它的火就没了。所以很多基督徒我们的心里火热为什么失去？你想不想我们灰太多了，我们不清了。我们有点像我跟有一个朋友，很好的朋友，他以前是在船运公司做。那我你知道我是个好奇的人，我什么事情都问的。你只要让我知道你什么专业，我总会问你的。我非对什么事情都很好奇，我就问他说：“哎，我想问你个那个船哈，过就开的时候一年左右，他就要进到那个船屋去维护哈，那是不是跟我们的那个修车要 tune up 一样啊？”他说：“那是 minor 意思，那是小事。”那我说：“你们做的大事什么？”他说：“大事是铲贝壳。” 我说船哪有贝壳？他说你就不知道了。他说你想想那个鲸鱼那么大，有没有鲸鱼啊？那鲸鱼那个背上不是有白白的东西吗？你觉得它是什么皮肤病还是什么？不是，那是贝壳。你一边游，贝壳就怎么样？都就连在上面了。它船是铁的，它在海上行走行走的时候，贝壳也找个机会怎么样？就连在上面，连在上面，连在上面。那你连在上面的时候，十个一百个没问题，到了上千上万的时候就有问题。你们明白意思吗？那个吃水线呢，就会往下沉。你又载货物，又吃水线，最后你就沉了。所以他就说，其实维修就是最主要都铲一些人呢，就在铲贝壳哈，夸夸夸夸，贝壳铲完了以后再涂一层漆呢，使贝壳比较不会黏，就主要这样子。那他一讲完以后，马上讲起说，我们基督徒身上有多少贝壳啊？你每天行走，每天行走，贝壳就一点点，你觉得无所谓，无所谓，迟到晚一点无所谓，有没有哈？这个无所谓，那个无所谓，后来就变成有所谓了。就像小孩子为什么存不下钱，我告诉你，我的小孩他们都赚钱了，我知道他们为什么存不下钱了，因为他们贝壳太多。什么意思？咖啡两块五，三块九毛六他也买，对不对？三十九线都太多了，三块，他就要进去前，美国人就一边拿 donuts 一边拿咖啡，对不对？我帮他一算，六块七毛已经不见了。我说他早上吃一次，下午吃一次，他能赚多少钱？难怪他薪水是六位数字，银行存款只有两位数字，对不对？因为他不行，因为他不懂得这个。他说你每次跟他讲，他说爸，这一点点钱嘛。I have enough。 我说 you have enough。 我说孩子，你有没有算过这个钱是多少呢？一天十五块，对不对？就光喝咖啡，其他还不讲呢。中午还跟同学去吃，朋友去吃一下，对不对？那一次就是四十块哦，对不对？那晚上大家说，哎，我们今天到什么地方去，那是两百块的事情哦。那他说啊，偶尔，我们为什么会胖，都是偶尔里面产生的，你懂我意思吗？每次我去在教会带退休为什么会，我说哎，这个不能吃啊，牧师偶尔一次没关系的。我说我去上个礼拜才在那边偶尔过哈，现在回来你这偶尔，难怪我偶尔就变成贝壳越来越，所以你看我每次长胖了，你知道教会善待我哈，但是我寿命也减短了，你明白我意思？我吃水线太深了哈。你们怎么都在讲，所以我们基督徒火热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一点点无所谓，半个连进去以后，我们就有灰了，我们再献身不上去，我们只剩下头脑里面说，我该献身，我该献身，我该献身。后来立下心志，有点行出来就不得你了，你没有那个火热，再怎么想爱主，说我应该爱主，可是里面没感觉，有没有？我告诉你秘诀，因为你的吃水线太深了，你那个东西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神给你一点感动，你打电话给那个弟兄，给那个姊妹吧。哦，应该。后来孩子一忙，全都忘光了，有没有？然后应该跟太太道歉了一件事情，应该给先生道歉一件事情，讲话不合适了。心想说：“哎呀，他了解我了。”我跟你讲，他一讲，你一讲，他了解你，就一颗贝壳。以后贝壳多了，你就发现他也不讲话，你也不讲话了，两个在一起没有火花了，有没有？哎，怎么会以前有火花，现在没火花呢？我告诉你，都是灰。这个明白吗？爱神如此，爱人如此，我就不太一样。每天跟师母讲 "I love you," at least a couple times, much more than that。我今天早上路上还是跟他讲过了。你不信，你问他，我没说谎的，因为那个不要钱嘛。而且我们又不是说谎，对不对？你没有他怎么活？你告诉我，你跟他吵，你跟你心爱的人吵架，你回家不高兴，他也不高兴。你那房子那么大，做什么用？你都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面，那其他给蚊子住吗？你为什么要过这种生活？我就一直想不通这样一个生活。你为什么不和好，两个好好过日子，好好的培养孩子，好好服侍神，快快乐乐过日子，把自己献上，在这说给主上，主啊，我一家都为你所用呢？所以证明讲什么？坛上的火不可熄灭，小心那个灰尘，小心那个贝壳，一点点的罪在我们身上，同一个不经意的话语，都是一颗贝壳，伤着上帝的心，伤着我们所爱的人的心，以至于我们失去了火热。 兄姊妹，上帝说早上要献，怎么样？晚上要献。好，他除了是献之外，他说还要把欢祭献完了以后，还要献平安祭。那平安祭是什么意思呢？平安祭就是说确定我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样，是没问题的。主啊，我不但是把自己献给你，我跟你关系也没有问题。但是利未记里面讲的这第七章讲的这样一件事情，平安记有两个，平安记有两个，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的第七章，十一节说，人献给耶和华平安记的条例乃是这样。那么他里面就讲了，那么讲的是什么？第十五节，我们跳到第十五节来念就比较清楚。他说，为感谢献平安记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必在献祭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但所剩下的祭肉到第三天要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这祭必不蒙悦纳。这告诉我们，平安祭里面事实上有两个，一个叫做感谢祭。它感谢祭的特点是什么呢？你那个肉你当天就要吃，但是若是还愿的呢，你可以留到第二天再吃，第三天不能吃。很可能第三天吃是属于，因为以前没有什么冰箱的问题，这可能是属于的卫生条例。可它里面有两层的意思，它告诉我们说，我们跟神这个平安祭呢，若是感恩的东西，你当天就要感恩。我们今天跟人的关系为什么会有问题？因为我们感恩，我们不是马上讲的，对不对？我们放在心里口难开。那他不是上帝，他怎么知道你的感恩是从哪里来呢？他说我那个表现他知道的。 No， 你要去怎么样感谢，就是当天就要讲的。你对一个人帮你做一件事情，一养成个习惯，从餐厅开始，每一个人 waiter 给你拿一点东西，你说谢谢。假如你跟我吃过饭的话，我一定会说谢谢的。假如你没有听过，你要请我吃饭，你就会听到。这是一个习惯。我太太给我拿东西，我都会说谢谢的。女儿给我拿，我也会说谢谢的。因为感恩是马上的东西。你看见一个花很美，你就要跟上帝讲：“上帝很漂亮，谢谢你。”啊，上帝好棒，你好棒哦！称赞的话语不要减少，你就改变一个人。你对你的孩子，你要让他优秀。我告诉你，公文数学没用，什么有用？感谢的话有用。你知道 ，Dr. Cooper。Golden Conwell 的一个神学教授，他有一次讲出他故事出来，他妈妈讲的一个故事出来。他说这个 Conwell 呢，读书算很差的，小学读的时候老是拿 F， 妈妈就每天给他读书，然后不要补习。他有一天呢，快快乐乐回来，把成绩单给妈妈看，妈妈一看好感动，拿个 C， 妈妈就当天煮个大餐给他吃。他说 ：“See, you can make it. You got a great, 很好的成绩。You gotta see。”这事情在他印象中很深。后来这个拿到博士，他说：“因为是那一餐饭，那个称赞，使得孩子往上走了。”可是我们不一样，孩子拿个 B plus 骂死他，他以后就拿 C 给你看，你再骂就 F， 看你怎么办？因为他已经伤了志气嘛。弟兄姊妹，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对孩子的看法我做法都这样子。他在苦在做的不好的时候，我就给他讲最差的一句话，说 It's okay, you have done your best。 他说 But it's not enough。 我说爸爸以前是这个样子的，我就讲故事给他听，因为我有太多失败见证讲不完的，他们听了就大得激励哈。That's how it works。 但是我的孩子相当优秀，我自己没有你们家的优秀，不过我觉得相当优秀。因为怎么样呢？水涨船高嘛，哈。你们听过好小的狗，好大的蚂蚁？请问你那好小的狗是不是比蚂蚁大？你们听不懂吗？好大的蚂蚁，那蚂蚁有没有狗大呢？不还是好大的蚂蚁啊？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吧？但我们家都是好大的蚂蚁，没有你们家大。So what？ 所以你要感谢的话，你要讲。但是许愿的祭，神说你可以拖，你懂我意思吗？第二天你还可以许愿，那个东西没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假如你今天什么没有学会，学会对你的配偶、对你的孩子 有一点什么感谢的话，饭烧焦的没关系，还有一半是好的嘛，要为那一半感谢主哈。他已经够自责了，你还要再，没有人会愿意把饭烧焦，你同意我的讲法吗？有没有人说我故意把饭炒得不好吃的，有没有？绝对没有，我保证绝对没有啊！除非他想整理你的仇敌才有，对不对？你绝对没有的，所以你要为他所尽力那部分呢，他炒得不好吃啊，老公，我学这道菜没有成功，没有关系，you've done your best， 太咸泡点汤就好了哈，啊，照吃哈，啊，下次他炒得更好哈，你不要炒，我说炒什么菜？你不会炒就不要炒，浪费那片鱼12块耶哈，啊，那就完了，下次连鱼都没有，只剩鱼骨头。你们明白意思吗？我想告诉你们，基督徒的职分是什么样？献上感恩的祭，平安的祭。但是说，基督徒除了这两个是长线必须要献的之外呢，偶尔要献的祭是什么？他说是赎罪祭跟赎愆祭。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偶尔有人被过犯所胜的时候，他必须来到上帝面前，战战兢兢。他做错的事情，他要求神饶恕。基督徒的职分是为他向上帝求。好，但是我们亲长的错误的观念认为，就是说，那基督徒就是一个礼拜都做坏事，到礼拜天再忏悔就好了，那也是误解圣经的意思的。圣经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圣经说，所有献上赎罪祭的东西都是误犯的。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第四章，误利未记第四章。我怎么会有个感觉，我今天讲不完？没有关系，讲哪里算哪里，我已经讲过了哈。第四章。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的不可行的事上怎么样，再看清楚是什么样，误犯了一件，不是故犯哦。那你说什么叫误犯，什么叫故犯呢？解释很简单，误犯就是说你没有头脑想过而犯的，叫做误犯。举个例子来讲，你在公司被老板骂了，对不对？虽然不怎么严重，但是心情是很不好，因为不是你做的，人家怪你嘛。你背了黑锅，心里很不舒服。回到家里面，刚好儿子倒霉挡在门口，有没有？你就开始骂他一顿了。你挡门口做什么？然后都骂完以后，圣灵责备，有没有？哎呀，我怎么这样子？问花到孩子身上，你就开始难过了。不过你要明白，要赶快道歉，因为这是误犯的罪。你们明白意思吗？这不是你想好说，我回家路上就给他好看哈，不是那种的。而是说你误犯了，因为在情绪的里面，在一种没有设想里面，人是会犯错的，所以你这个叫误犯。这个时候你可以献上赎罪祭。假如你设想过跟大卫一样，哼，我犯错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孩子怎么办呢？哎，嫁祸给他的自己的先生，叫他先生从战场上回来，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吗？啊，结果人家很正直，不回家与妻子同房。糟了，那孩子生出来，我的就要败露了，怎么办呢？让他先生死，写信给约押，你把乌利亚派到最危险地方去。约押是坏人，他一听就知道你的意思了，他就把他给害死了。结果他就把拔示巴娶来，这个叫做故犯的罪，设想过的，这明白我意思吗？你知道这个整个政治里面杀人是很危险的事情，为什么杀人是危险？我告诉你这个原因好不好？下令杀的人，他没杀人，所以他没有真正的罪恶感。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比如说我下令杀一个人，我是个王哈，那个人这么讨厌，啥个颜色，你知道怎么做？那个人就说，是我这种意思，啪给杀了，对不对？我没有看到血腥，我也没杀人，我哪有杀的，我还坐在里面喝咖啡的。可是去杀他的人呢，觉得他是对王忠心，是干好事，所以这个杀就不断的延续。你们明白意思吗？明白是不明白？这就是历史上一直在重演的事情。叫你正拿刀捅过人，你大概不会再捅了。可是当你觉得你拿刀捅过那个人是为王办忠心的事，你就继续捅。这明白我意思吗？这是政治的危险。但是我告诉你，上帝的不是，是你的设想的东西，就已经是怎么样？就已经是罪了。那个不是赎罪祭可以赎的，那个是只有每年的七月十号 大祭司为百姓献祭的时候，他说所有的罪，无论什么罪都可以得赦免的罪，那个是后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能够把我们所有的罪除掉的一个祭。弟兄姊妹，明白意思吗？可是大祭司，我们这些祭司，我再讲个例子，我就告诉把这弄清楚，因为这个很重要，我跟你们讲清楚。你们记得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直接讲一件事情，耶稣给门徒洗脚啊，十三章不是洗脚吗？洗到有个人叫彼得的，他说：“夫子，你居然不能洗我的脚。”耶稣给他讲什么？若不洗你的脚，你就跟我没有关系了。这个人就说：“哦，那我连头都要洗哈。”耶稣说：“不用，因为洗过澡的人把脚一洗就干净了。”我觉得这个叫做赎罪祭，因为我们这群信耶稣的人，我们已经接受了上帝的救赎，但是我们在外面走动的时候，是不是会沾染污秽啊？沾染污秽，我们这些弟兄们、姊妹们、同工们要彼此相顾，要帮他洗脚，让他知道这些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但是你们属灵的人要用温柔心把他挽回过来。加拉太书第六章，你们记得这段圣经吗？你要温柔心把挽回过来，帮他回到上帝面前，把他洗干净，这才是真正圣经里面应用赎罪祭的意思，因为他是偶尔被过犯所胜。这个清楚吗？所以这是基督徒每天该做的事情，偶尔弟兄姊妹被过犯所胜，我们就去劝他，弟兄姊妹被过不去，我们去劝他，这是误犯时候所献的。好，再来，他们把这个祭献完了，他跟神的关系对了，心中的天良干净了，然后他才有资格去圣所去服侍神，对不对？可是去圣所服侍神的时候，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他要经过一个盆，叫做什么呀？洗濯盆。假如你不懂这个，你读希伯来书就不知道他在讲，他说你们天良的污秽洗净了，身体得以得洁净，有没有？那你说这个污秽洗净跟身体得洁净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这样子才能见神？那我就想问一件事情哈，耶稣旁边钉死那个强盗哈，信了耶稣没有错，可是呢还没有受洗的会不会得救？很多人就把这段圣经那段圣经解释成受洗，有没有？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那我就问你，耶稣基督旁边那个强盗受洗了没有？那得不得救？得救。那段圣经表示他不是那个意思，他是正面他的背景，因为是祭司进圣所服事的背景，他为什么要得洁净呢？他必须进入圣所，他虽然跟神的关系对了，他进入圣所服事的时候，他必须怎么样？洁净，洗手、洗脸、洗脚、洗身。好，给你们难题问，请问这个洗濯盆是什么做的？我知道你要讲铜做的，当然是铜做的，那时候，但是什么样的铜做的？有人会告诉我黄铜呢？我已经听过了，我不要再听了哈。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三十八章第八节，因为这个有它属灵的意思在里面。出埃及记第三十八章第八节，找到没有？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织镜子做的。所以这个洗濯盆是什么做的？是镜子做的。也就是说，你在洗的时候，你会看到自己的样子。你明白我意思吗？只有你看到自己的样子的时候，你才会洁净。但是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洁净，因为我看的是刘牧师的样子。假如他都跟当牧师，那我怕什么呢？对不对？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永远不会洁净。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的，考考你们的头脑转弯好不好？我儿子讲话的结果，他说哈，两个人去清那个烟囱，烟囱是个职业嘛，有人到你们家清啊。烟囱清完以后，他下来了以后呢，有一个去洗脸，有一个没有去洗脸。他说，哪一个是为什么呢？啊，你觉得呢？原因是这样子，他是看见对方的脸，对不对？脏的那个人呢，看到对方的脸干净了，他想他也干净了，所以他也走了，对不对？可另外一人看见对方脸那么脏，他说我的脸脏，他赶快去洗，有没有？结果该洗的没洗，不该洗的洗了， 说脏的还是存在。你知道这两个人脏，都结果脏的还是存在，为什么呢？他老是看人家的脸嘛。但是圣经说不是，你应该看自己的脸，不要老是看人家的脸。你管那个人怎么样，管他怎么样，跟你没有关系。神说你洗的时候是怎么样，是看自己的脸。彼得有一次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神给他讲说，你年轻的时候束上带子到你自己要去的地方去，年老的时候人家束上你的带子到你不要去的地方去，是指的他怎么殉道说的，对不对？怎么死说的。他听完以后回过来看到约翰，他说什么？那这个人怎么办呢？耶稣说什么？我要等到他，要让他等到自我，等到我再来，跟你何关呢？你来跟从我。所以很多人跟随主的时候就像年轻人受洗一样，哎，这次受洗你洗不洗？你洗啊，那我也洗哈，他打群架了。受洗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呢？得救也没有裙带关系嘛，对不对？所以洁净跟没有关系。所以你要在神面前能够服侍神的洁净是吧？是你跟神关系，跟你太太没关系。你明白我意思吧？你不要讲说他就在教会当执事，他还这样子，我就是 no， 那是你跟神关系。你太太领奖你不会领奖，你懂我意思吗？你太太吃饭你也不会饱，你们同意吧？跟那个完全没关系。所以洗濯盆是什么做的？镜子做的。因为洁净是你跟上帝的关系，不是跟别人的关系。不要拿别人来做你的标准，他们不行所以我不来教会，那是你上当了。但是该来的现在都没有听，就没办法了哈。你说我知道我讲完这句话你就讲说，哎呀，我那老公我那个太太应该来的哈，没关系，我算是讲给你听的啦，你只要继续来就可以了，好不好？所以跟这个没有关系哈。所以洗濯盆是这样一个情形哈。第二个是灯要常常点着，这是讲到什么东西呢？基督徒的见证不能停，那个灯是不能熄的，而且要去捡那个灯，那个油也不能停的。所以你知道这段圣经比较深的地方在哪里呢？是讲到说基督徒的见证从哪里来，是圣灵来的，因为那个橄榄油。但是有油有时候也灯也会熄，为什么呢？因为灯芯怎么样，烧太多了，那又是这种灰尘的出了问题。所以基督徒的见证要不断的反省。我们现在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我做一个牧师的立场来讲，即使不是每个牧师都很有见证，明白意思吗？讲到好的牧师也不见得都很有见证。为什么？恩赐跟生命是两件事情。恩赐，我在讲恩赐跟生命是两件事情。所以我们的痛苦是在于很多时候我们在人前我们做长职，我们做服事，但是我们家见不得人，有没有这个现象？不要骗我，有的，我的教会都有，你们一定有。我没有看过任何教会有什么特别的，每一个教会都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状况呢？因为灯芯没有剪，灰尽了。所以我们服侍起来就在工作的层次服侍，跟神的关系就没有服侍。我们咬着牙撑他两年就说我不能再做了，有没有？你们好像不同意我一样。我当牧师当二十几年呢，而且是一个教会当二十几年，还不是两个，还不是二十二年换了十一个教会了。也就是说我是二十年经验，不是两年经验重复十一次，你懂我意思吗？这个东西是我们今天很多服事人真正的痛苦，因为我们的灯不亮。但是那个东西需要减，圣灵的油才会进得来，灯才会亮。那灯亮的换的位置，第二个灯亮了也没用，你位置错了还是会出问题。所以圣经说人点灯呢是要放在灯台上，有没有？人点灯是要放在灯台上，不是要放在斗底下。人点灯不要放在床底下，人点灯不要放在地阴子里面。讲三个位置是错的，哪三个位置？一个是因为斗底下是做买卖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看教会很多的失败在哪里呢？我这人不能乱讲，因为教会有万一有人做什么事情我不能讲。但是很多时候人会讲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没有听过这句话？那就是斗底下的意思，你把上帝荣耀放在你的生意的底下叫做斗底下。第二个是懒惰， 放在床底下，有没有？第三个是隐藏，你在公司做多少年，人家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孩子也不知道你是基督徒。有个弟兄礼拜五带查经，礼拜五在公司里面才开始看圣经，看圣经的时间只有一段时间可以看，就中午吃饭时间，一边吃饭一边怎么样，把圣经打开来，圣经还蛮新的，金边还看得到，人家吃饭回来看到他在看一本厚厚的书，探个头看，哎，这是什么书啊？哦，中国字。他说这是什么？你不好意思讲，他说 Bible。 人家第二句话问什么？Are you a Christian? 你是基督徒吗？也不能在人前还不能否认神，对不对？呀、yeah, ，人家给他第三句话给他讲什么？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你明白意思吗？他说：“你怎么会在我同事20年，我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呢？那叫做地因子里。因为你当做基督徒的时候，你一承认是基督徒，很多事情就不方便起来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就怎么样？”不讲是基督徒，只有在大选的时候才讲说我是基督徒，因为拉选票嘛。你们明白意思吗？所以注意这些，灯不亮，有很多是因为生活的原因，很多是因为懒惰的原因，很多是因为怎么样，隐藏的原因。神说这个都不好，你灯要常常点着，那个油是从橄榄油是从圣灵来的。好，我时间到了，我再讲一个好不好？再讲一个香坛哈。这香坛是一个，是上去以后就要点的哈。这个是这个香坛是上去要点的，而点的时候它有个特点，它有一种香是专门给上帝预备的，我们人不能闻的。有很多时候人偷取上帝荣耀就闻那个香，问题就出来很大。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在使徒行传记载一个王，他叫做叙利安提帕，他不是到他的辖区里面去。结果他一讲话，人家说：“哦，这是上帝的声音，怎么样？不是人的声音。”你们记得这段圣经吗？结果他不把荣耀归给神，神就叫一只虫给把他给咬死了，有没有？你们有还是没有？那就是偷取神上帝荣耀，那个香味是上帝能闻的。你可以告诉我说：“刘牧师，你讲道讲得很好。我很谦卑告诉你说，感谢主哈。但是台上是台下不是这回事哈。”假如你想说你的话也是上帝的声音，我马上跪下来。我告诉你，人怎么可以偷取上帝的荣耀呢？我这几天一直讲一句话，我们这群服侍主的人只是手套而已。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上帝才是那只手。你们会看见手套好像不错，每次看到手套一出来就哇来了来了，可是背后没有那只手，这个手套马上就垮在地上了，没有什么用处的。所以人来到神面前，那个香炉，圣经说是祷告。那么圣经有太多的圣经讲到这是祷告，尤其启示录有没有？啊，我们看一下，把圣经节找出来。虽然我是赶了啊，我就有在赶，但是还是要我们看一下第五章好不好？啊，讲完我就下来哈。第五章第八节，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香的金炉。这香就是怎么样？众圣徒的祷告。不过这个在希腊文有点点小问题，因为这个字事实上是阴性的，很可能是指金香炉。这金香炉是众圣徒的祈祷。无论如何，香跟祷告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基督徒的几件的服事，那几件的服事其中呢，一个就是我们进到神的殿里面，我们的见证，我们的祷告。这个是什么呢？陈设饼，每个安息日都要放这个陈设饼。陈设饼事实上就是我们的奉献，每周拿到你神给的丰富，来到神面前把它献给神。你说这是献给神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陈设饼的上面是乳香，我看看我有没有，应该是有。陈设饼上面是乳香，乳香只有神能接受，不是人可以接受的。利未记第二章只有神才能接受的。所以这个陈设饼是献给上帝的，不是献给我们的。陈设饼就是你的 crops， 你做的那个菜，每个礼拜把面粉拿来做成饼献给上帝，这是我们的奉献。这是基督徒在我们的平常的服事里面 这是我们的服事，一个是我们的见证，一个是我们的祷告，一个是怎么样，每一个安息日每一周我们在神面前有奉献。好，我差不多结束了。好，注意点章。所以与神相会的地方呢，假如我们把出埃及记29章42节，把出埃及33、36节，把出埃及33、36节都连起来的话，圣经讲说我在那地方要与你们相会，有三个地方上帝与我们相会。一个是我们献身的祭坛，献身的祭坛，我们把自己摆上之后，神说我在那与你相会。我们献上平安祭，神说我与你相会。第二个是我们的祷告相谈，神说我在那地方与你相会。施恩座给摩西讲说在那地方我与你相会。所以我们遇见神的地方是哪些地方？是我们祷告，是我们的摆上，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到圣面前的那一个施恩座前。我们在施恩座前呢，我昨天讲过了，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地方神与我们相会，神听我们祷告。好，我们时间到了，虽然最后我有点赶，跟往常一样，但是我希望把这个放在弟兄姊妹的面前。这是你一个祭司的职分，祭司，基督徒是不是祭司？复习一下，是。所以你每天待做什么？献上燔祭，献上平安祭，为弟兄姊妹献上赎罪祭，洁净自己来服侍神。所以我经常很强调，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一个洁净的心，然后到你的生活的每天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的见证靠圣灵有见证，我们该清的灰要清掉，不然我们见证消失。灯的位置要对，不要放在斗底下，不要放在床底下，不要放在低音质里面，那个灯是亮的，没有人看得见。我们的祷告要持续，那个祷告的火是不能熄灭的。我把相谈再做一个比较更深入的讲解，用你一分钟而已。我问你，请问香炉上的炭火是从哪里来？我告诉你，从祭坛来的。也就是说，你的祷告总蒙垂听，你要献上自己，跟神的关系好，你把自己摆上，你再去点那个香炉的时候，那个火达到上帝面前。弟兄姊妹，明白我意思吗？假如你说我没有献上，你都拼命祷告，很多时候是你在问一件事情，上帝总不垂听。我就问你的问题，你的火从哪里来的？你是凡火吗？还是你是线上的摆上自己的？你是跟神的关系好吗？假如你跟神的关系好，那么神垂听。所以圣经新约有个例子在讲说，你们来这里献礼物给我，都想起跟你的弟兄有过节，怎么样？先去献上礼物，要不先去 与他和好，再来献上礼物，我才会悦纳你的东西。你来服侍吗？你来祷告吗？神说你跟太太关系怎么样？这个话不是我讲的，是圣经讲的，对不对？圣经怎么说这样子一个话语呢？我们读一下彼得前书，我这一次讲完一定下来，好不好？3章7节，好不好？这个太重要了，因为我这么一年就来这么一次，我想办法再来一次好了哈。我再抓个时间，然后再跟你们联络。3章7节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与妻子怎么样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便叫你们的祷告怎么样？哎，注意听啊，弟兄们，这样你的祷告就没有阻碍。你为什么会有阻碍？晓不晓得？这下你就知道原因了嘛，哈。你跟妻子的关系，那祷告 doesn't work， 所以你拼命祷告没有作用。上帝是你夫妻关系好，祷告蒙垂听，就讲白了，这句话就讲这个意思。所以我跟师母的关系很好，祷告怎么样？他都垂听。我为此常常感谢主。我有个好的配偶，你们也有，只是你不认识怎么样？你们不知道而已哈，你们不识货了，应该这样说哈。你不识货，神给你都是最好的，好好享受，好好爱。好好的过你的生活，你会培养出非常优秀的孩子，会使教会增长。下次我再来的时候，连这个棚都拆开了，桌子也拆了，坐到后面去了。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你的灯亮了。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非常的有限，但你的话语解开来，就是我们得力量。主，道已经说尽，圣灵工作没有停止，求你更新变化我们。 主啊，我们本来过一个日子是蒙你祝福，是喜乐的，每天都有能力的，但是主，你看见我们的疲惫，你看见我们的消沉，你看见我们心中那种重担，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重新得力，与你的关系建立，洁净自己，来到面前，借着祷告，借着我们在你面前的关系，主啊，我们要有见证，我们要把当那的粮倒到你家中，因为你配得我们供奉，好叫我们尽上祭司之分。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